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川普把中国关税提高到104%，中美经贸脱钩啊。第二个是乌克兰战场发现成建制的中国军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联邦地区法官麦克法登4月8号裁定，白宫必须恢复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的权利，允许美联社记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并且搭乘空军一号。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然而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在报道中使用墨西哥湾，理由是墨西哥湾是国际上广泛接受的标准地理名称。美联社作为全球性的新闻机构，确保地名对全球受众的可识别性至关重要。那么白宫就对美联社进行了报复，2021年2月11号白宫禁止美联社记者参加椭圆形办公室的采访活动。2月14号白宫禁止美联社记者搭乘空军一号。2月21号美联社起诉白宫啊，指控白宫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新闻自由的权利。法官麦克法登在裁决中表示，政府不能因为新闻机构的观点而限制采访权限，并且下令白宫恢复美联社完整的采访权。那么这项裁决被视为对新闻自由的重大支持，强调了政府不得基于媒体的观点差异而且实施，因为不得基于媒体观点差异而实施歧视性的限制。那么这项命令执行的时间是4月13号，他留给白宫时间上诉。那么这个判决表明美国总统不能任性，也不能违背常识，这是第一。第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发现了中国成建制的特种部队，他们和俄军一同作战。那么这个中国特种部队总共有8名士兵，其中3人被击毙，2人被俘虏，3人逃走。那么以往有中国人在俄罗斯当雇佣兵，但是成建制的特种部队却是另外一回事。泽连斯基说，这是除了朝鲜伊朗以外又一个国家加入了乌克兰战争，这是明确的信号，说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表示，在被俘的中国士兵身上发现了中国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资料。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被俘士兵的视频，中国士兵用普通话讲述战场的经历。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中国公民为俄罗斯军队效力的信息。俄军在顿涅茨克、塔拉西夫卡和别洛戈里夫卡都部署了中国士兵。泽连斯基指示这个情报部门、乌克兰安全局和军队核实所有事实。乌克兰外交部立刻传召中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同时和中国政府接触，要求回应。北约秘书长吕特4月8号在东京表示，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破坏全球安全。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也表示，日本计划加入北约，协助培训乌克兰士兵的计划，以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俄罗斯的贝尔格罗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目的是保护边境地区的乌克兰城镇。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光科技最近通知他的美国客户要为即将运输的芯片支付附加费，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加征的关税。美光科技的生产基地都在亚洲，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么川普4月2号宣布 对等关税，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些这个基地当中啊。美光通知客户说，如果客户不支付附加费，美光就不会交付产品。这什么鬼话啊？路透社表示，其他芯片公司也会和美光一样，向美国客户收取附加费。科技公司的员工说，征收关税是美国政府的决定，没有公司会承担这部分关税。第四，俄亥俄州 WBNS 电视台报道，微软4月8号宣布推迟在俄亥俄州叫利金县建设三座数据中心的项目。微软原计划是在利金县建三座数据中心，投资10亿美元，那么总面积是 24.5 万平方米平方尺啊，预计是2027年完工，可以创造1000个职位，为当地带来 1.5 亿美元的年收入。微软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开征对等关税，进口的建筑材料和基础设备都要加征关税，加重了数据中心的建筑成本、建设成本。微软数据中心的工地已经停工，微软说会在经济环境好转之后重新评估建设项目。第五，Politico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7号表示，美国明年的国防预算是1000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而且这是美国国防预算第一次达到10000亿美元。国防部长海格塞斯4月7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国防部第一个上万亿美元的预算即将登场。那么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8920亿美元，明年的国防预算应该是在5月底公布，外界预计明年的国防预算会突破9000亿，没有想到川普直接说10000亿。川普并没有说明这10000亿美元的预算是仅限于国防部，还是涵盖了其他政府机构的整体国防预算。川普说，我们非常注重成本控制。这川普这大嘴巴。川普政府呢，一方面呢在削减政府开支，一方面又提出一个创纪录的国防开支啊，国防预算，自相矛盾啊。那么经济学家担心这会造成联邦赤字的恶化，还有评论说，川普削减的是社会福利、教育、环境保护，不是军事。共和党长期和军工企业联系密切，增加国防预算带动军工企业的发展，对他的选票有帮助啊。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4月8号向内阁会议提交了2025年外交蓝皮书，报告列出日本外务省的三大努力事项，包括强化日美同盟，与盟国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外交白皮书中涉及中国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日益活跃的军事行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安全挑战。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周边地区的联合军事活动有所增加，对此应予以严重关切。第三，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将会采取一切努力扩大在共同关系议题上的合作。第四，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很重要。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月4号表示，将会重新审查中国蓝桥集团租用达尔文港99年的合约，并且寻求澳大利亚买家接手这个租约。阿尔巴尼斯强调，达尔文港是战略资产，应该回归澳大利亚控制。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北部，是通往亚洲的重要门户。蓝桥集团是中国的民营企业，1989年成立，总部是山东日照。它的业务涵盖了港口运营、石油化工、物流和房地产等等。澳大利亚情报界长期怀疑蓝桥集团代表中国国家利益，例如蓝桥在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201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 把达尔文港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租赁给了蓝桥集团，为期99年。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对达尔文港的租约进行过审查，审查结果认为这个租约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然而随着中国在澳大利亚周边军事行动越来越强势，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现在都主张收回达尔文港，并且把这个议题作为5月3号大选的主要议题。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达顿也说，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他会终止蓝桥集团的租约。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下，香港长河实业计划把巴拿马两端的港口经营权出售给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这些都反映了全球对中国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第八，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最近向10000多名陆配，陆配就是台湾人的大陆配偶，叫陆配，那么寄发通知书，要求陆配半年内上交丧失原籍证明书，表明已经取消了中国户籍。如果陆配逾期不交证明书，将会被注销台湾户籍。这非常狠，这个啊，这是台湾赖清德总统的大招啊！国民党陆配完全没有办法破解。移民署表示，根据陆配在台湾定居的规定，陆配移居台湾申领身份证、护照之后，要提交撤销中国户籍的证明书，证书要经过海基会的验证。移民署指出，最近清查记录发现，有10000多名陆配没有上交丧失原籍的证明书。陆委会4月8号表示，如果陆配到中国撤销户籍的时候遇到问题，陆委会会提供协助。另一方面，三立电视台报道，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周卓辉最近率领学生到天津交流，5天4晚，行程只售机票钱，食宿由中国方面全包，他们会怀疑被中共统战。陆委会表示，台湾的大学和中国交流要提高警惕，也要注意社会观感，避免被外界怀疑是进行统战。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检方4月8号起诉了前总统文在寅政府的高级官员，指控他们向公民团体泄露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信息，目的是推迟萨德系统的部署时间。被起诉的高官包括前国防部长叫郑景斗，前国家安保室司长郑义荣，前国家安保室的第一次长叫徐柱熙。2016年2月7号韩国总统朴槿惠韩国朴槿惠政府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威慑，决定在韩国庆尚北道叫新州郡部署萨德系统，但是新州郡当地居民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理由是担忧这个电磁波危害和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因为当地民众反对，韩国政府没办法推进萨德基地的建设。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也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原因是萨德系统的覆盖半径能够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2017年的5月10号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他改变了朴槿惠的政策，为了阻止萨德基地的建设，文在寅政府的高官利用韩国的反萨德团体组织阻挠活动，从而推迟萨德基地的正常化和永久部署。韩国检方表示，郑义荣、郑景斗、徐柱熙指示国防部地区合作组的组长，让组长告知反萨德团体关于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时间表，这些信息属于二级军事机密。另外，2020年5月， 韩国国防部和驻韩美军在新州郡的萨德基地更换老旧导弹，郑义荣、郑景斗等人在行动前提前通知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国防武官。韩国警方表示，这个举动出于军事外交考虑，很难视为泄露军事机密，因此郑义荣等人向中国武官泄露作战情报没有犯罪嫌疑。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金融厅4月8号表示，日本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冻结签证过期的外国人的账户，这意味着如果外国人的签证到期，银行就会禁止他们从账户取款。三菱日联银行和瑞穗银行已经实施了这项措施。那么近年来，日本发生了好几起诈骗案件，案件都涉及外国人转让这个银行账户用于诈骗活动。为了防范这类风险，去年六月，日本政府制定政策，明确要求银行加强对外国人账户的管理。去年12月，日本警察厅、金融厅以及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就出入境管理厅啊，向金融机构发出通知，要求采取相应措施。于是日本金融机构开始对签证过期的外国人账户采取冻结措施，限制取款功能。那么日本金融厅呼吁外国人及时更新在留资格，就是居留资格，并且通知银行确保账户正常使用。这是第十、第十一。香港林毅报道，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次女叫梁琪欣，4月8号晚上在筲箕湾的住所去世，他只有33岁。报道指出，梁琪欣住所的职员报警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已经证实梁琪欣已经死亡。警员到场调查，说不涉及刑事案件，梁琪欣的死因有待检验后才能确定。梁振英4月9号凌晨由警员陪同前往现场了解情况。梁琪欣2010年入读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的是法律系。2013年休学，梁振英任特首期间，梁琪欣在社交圈非常活跃，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2015年3月，梁琪欣在社交媒体发帖说，和家人发生争执，被母亲这个拳打脚踢啊，之后说要自杀，离家出走。之后梁琪欣他的精神开始出问题啊。那么12，明报报道，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4月8号一审以所谓的煽动罪判处社民联的成员周建豪有期徒刑一年。判决书说，周建豪去年3月到11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45篇涉及中共灭亡、光复香港这个时代革命的帖子。那么裁判官苏慧德说，周建豪发布的言论引起他人对中国、中共、香港政府憎恨或者藐视，煽惑他人违反法律。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搞现代文字狱。周建豪因言获罪。13，新华社报道，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有一个养老院4月9号凌晨3点发生火灾，造成20人死亡。吉木新闻报道说，发生火灾的养老院名叫隆华仙国恩老年公寓。那么附近的商户说，养老院的明火在天亮前已经扑灭，警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而老人的家属还不得靠近。老人院是这个老人集体生活的地方，人口密集，人员密集，而且这些老人行动不便，发生火灾就会造成重大伤亡。中国消防4月8号在微博说，民政部4月9号到10号 将会举办全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班，主要是针对这类情况。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把中国关税提高到 104%， 中美经贸开始脱钩。美国白宫今天确认，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商品再加征额外 5% 的关税措施， 50% 的关税措施将会在美东时间4月8号凌晨12点01分生效。那很快就要生效了，应该已经生效了。这就是北京时间4月9号中午的12点01分。那届时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税率将会达到惊人的 104%。104%，这个事态让全球市场高度紧张，所有的人都担心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他们的贸易战正在逐步的升级。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国没有在4月8号之前收回对美国商品加征 34% 的报复性关税，川普就决定对中国加征 50% 的关税，那么连同原来 20% 的关税合共 104%。他说这些关税将会在凌晨12点01分开始生效，也就现在已经生效了。他强调川普总统绝不容忍来自中国的报复性关税行动，他说当美国被揍一拳，总统就会回击得更重。川普是在4月8号美股开盘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中国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正在等待他们的电话，这一定会发生。但是电话显然是没有等到。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说，我相信中国很快会坐上谈判桌，因为中国经济依赖对美国和西方的出口，这是一种中国的产业策略，通过战略性的倾销产品来打垮美国产业，这是胡说八道啊。那么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4月8号表示，美方威胁进一步的对华加征 50% 的关税，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如果美方升级关税措施落地，中方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必将奉陪到底。这商务部商务部就奉陪到底，外交部也是奉陪到底。外交部是例行记者会上，土耳其记者问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中方4月8号前不取消报复性关税，美方将会再加征 50% 的关税，中方有何回应？林健回答说，美方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霸凌，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如果美方置两国和国际社会利益于不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必将奉陪到底。然后法新社就问他，中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讲的是什么措施？林健就没有回答，他说我们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啊。然后这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又问，在中美之间就关税问题你来我往，双方是否正在进行任何层级的贸易对话或者谈判？林健说，美方所作所为没有体现出想要认真对话的意愿，美方如果真的想谈，就应该拿出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如果美方置两国和国际社会利益于不顾，执意打贸易战、关税战，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际上双方没有任何沟通，就这意思啊。那么川普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 两次啊宣布对中国加征 10% 的普遍关税，然后在4月2号宣布对中国进一步的征收 34% 的对等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川普第一任结束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平均税率是 19.3%， 拜登政府又加了个别类别的关税，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平均关税在拜登任期结束的时候达到 20.8%。 如果再加上川普这次的 50% 的关税，再加上之前的 20%， 再加上对等关税 34%， 那到4月9号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累计关税税率达到了 125， 实际上不是104，已经达到125啊。那也就是说，这已经超出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这已经不是关税，这是铡刀啊。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斩钉截铁的中断了。它将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当中的严重事态，必将对中美这两个经济体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中国这边，中国将面临的是出口冲击啊。尽管这个中国出口美国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大概有 20%， 但是中国 80% 以上的贸易顺差或者贸易盈余来自美国。如果中国对美国出口暴跌，那就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大幅的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减少，意味着人民币将会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事实上，人民币正在贬值。美国呢，将会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这是川普关税政策的直接后果。当然，更深远的影响是针对美国的贸易活动它会被中断，因为美国对全世界征收关税，那么物流的滞后最终会导致经济活动的放缓。一方面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会导致美联储加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关税政策会导致经济活动的放缓，这两件事情都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白宫表示有70个国家联系白宫，希望就关税议题展开双边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目前收到的指示是优先考虑和盟友以及贸易伙伴磋商，比如日本和韩国。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接受哈塞特说，总统将会决定何时以及是否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现在目前收到的指示是优先考虑日本和盟国，日本韩国等贸易伙伴，这些盟国的贸易伙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向国会表示，美国会迅速的和贸易伙伴展开关税谈判，短期之内不会有关税豁免或者例外。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理韩德洙4月8号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时长28分钟啊，那跟石破茂是一样的。双方讨论了关税、造船和潜在的能源交易，这也是美国对韩国产品征收 25% 对等关税的前一天。韩德洙4月8号接受 CNN 采访时说，韩国不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韩方希望和美国谈判，双方同盟国的关系非常牢固。韩德洙也否认会和日本以及中国联合抵制美国的关税。川普是4月7号和日本首相石破茂通电话，双方确认马上就要开展部长级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中国反制美国对等关税的措施令局势升级，这是巨大的错误。 他说他们手里拿的是一对二，很小啊。那么贝森特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是他们对我们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明摆的一副输牌。他说我预计贸易逆差巨大的国家很快会出现，如果他们拿出有诚意的方案，我们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些好的协议。贝森特说，我们设立关税壁垒，最终目标是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同时我们将会收取大量的关税。川普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关税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并且把制造业拉回美国。贝森特表示，所有议题都摆在桌面上，但是最难对付的不是关税，是非关税壁垒，他们更难量化，也更隐蔽，影响更深远。不过，橡树资本管理公司联合主席霍华德·马克思在接受彭博记者采访时说，他非常严厉地批驳了贝森特的天方夜谭。霍华德·马克思说，川普的对等关税正在改变一切，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马克思警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环境的巨变。他说，战后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互相依存，防止再次爆发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关税标志着这个制度的倒退。全球贸易是过去80年经济繁荣的最大推动力，它释放了每个国家的潜力。美国受益匪浅，美国可以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正是全球贸易，美国把低价值的制造业外包给贫穷的国家，美国自己专注于高价值的服务业。他指出，美国人没有从事一小时一美元的组装 iPhone 的工作，就是因为自由贸易。但是关税正在改变一切。马克思指出，通胀将会飙升。二战以来，美元贬值了 75%， 但是全球贸易使得耐用品价格下降了 40%， 对冲了货币贬值。现在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为什么？因为成本增加，商品会变得昂贵。他说，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不确定性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难判断市场下跌是否已经过度。他说，我们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数据可以参考，我们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但现在还不是恐惧的时候，也就最坏的时候还没到啊。霍华德·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最糟糕的后果是什么？美元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他的意思就是，对等关税最终导致的衰退会让美元失去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霸权失去之后，美国政府的债务不再停留在纸面上，债务成为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摩根大通基于市场衰退指标，它的仪表盘显示，摩根大通有个仪表盘，这个仪表盘就各个指数啊，它的衰退概率，罗素2000指数反映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79%， 标普500反映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62%， 那么现在基本的金属反映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68%， 五年期国债反映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54%， 那么投资级的这个市场，信贷市场反映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25%， 你别看25低，11月份，去年11月是0，现在已经变成25了。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指出，这个习近平的危险游戏正在不断的升级， 文章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素来不肯妥协而闻名，面对川普不断发出新的关税威胁，这位中国强人压的赌注正在越来越高，甚至不惜承担让世界两个经济一体彻底脱钩的风险。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以最坏的情况来预估川普的关税政策，他们几个月前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可是现如今川普发出再加征 50% 的关税并且中断所有联系的威胁，中国对此可能的反应是重申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并且叫停反制关税。事实上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那么现如今太平洋两岸的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唯一希望的是这位两位领导人能够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有没有？并没有。好，我们来讲几句啊。历史进程通常是有一些小事引发的。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川普的任性，他把中国的关税直接加到了，增加了 50%， 那么关税就变成了 104%。那么中美经贸关系开始全面脱钩啊，这肯定是中国和美国啊，遇到的最大的经济事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啊。这件事情肯定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啊，而是那种不经意的动作带来的历史性的后果。那用什么来反映这件事情可能产生的影响呢？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可以反映这件事情的影响，而且是历史性的影响。今天的9:30，离岸人民币汇率从 7.35 开始震荡贬值，到了4月8号的下午4点，离岸人民币汇率突破 7.42。最高达到 4.285, 7.4285, 突破 7.42, 最高达到 7.4285, 十多年来的新高，也就是人民币在贬值。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从4月4号开始连续三个交易日连续的贬值，从 7.28 一路贬到现在的 7.42。三天贬值幅度将近 2%， 那么其中4月8号当天离岸人民币贬值达到了 1.1%。 基本上我还是认为人民币汇率要到8才能反映中国面对出口面对的巨大的压力，这个局面要到8才能反映得出来。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这两天都状况很多，今天还好没有状况，非常高兴啊。请大家告诉我声音怎么样，图像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告诉我的，跟我讲一下呗啊。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音频就方便大家开车听节目也可以分享，好吧啊。 OK。观点，川普胜选之后，很多人都已经预期世界原本的政治经济秩序会大乱，但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全世界混乱成这样也是地球人始料不及，以后会怎样只能静观其变。说得很对，是这样，整个世界乱套了。今天川普说， 今天川普非常高兴的跟大家说，说他我见到那个土耳其总统，他说我恭喜你，为什么？因为你终于占领了，终于占领了叙利亚。哎，这个川普完全没有常识，占领了叙利亚去恭喜他，就是这个人没有价，没有普世的价值观，这个人基本上没有底线。观点脱钩会造成双方社会民生重大创伤，但根据中国一贯风格，全面脱钩的显性影响可能会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旅游、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不学英语、不看美剧、不买美货，可能会形成3到5年的对抗态势，美国的品牌在中国会面临国家引领的经济迫害，造成损失和投资恐慌，是10年也弥补不过来的。这写得很好，这个这是非常有条理的观点，我非常欣赏。观点，现在中美局势非常有趣，关税涨多少似乎没那么重要，而双方这种持续升级的对抗态势更引人注目。在中共内部暗流涌动的当下，谁来主导并应对这种棘手的问题？而且一旦中美形成贸易壁垒，中国经济就不是显性衰退，以显性衰退，随着失业潮和收入大幅下降，未来几年用民不聊生来形容也不为过，手里没牌的中共还能如何应对？完全没牌也不是，有一些牌，但是牌很小，但是中共还是很擅长打牌，川普手里都是大牌，但是川普不会打牌，他就上来就炸，上来就炸，就是这样，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观点，针对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 iPhone 和 iPad 征收 104% 关税，苹果公司经营以及美国的消费者会是什么情况？那不是，也不是大部分，现在正在减少吧。大部分是，大部分 iPhone 跟iPad 都是在中国生产。还有什么？还有笔记本电脑，苹果的笔记本电脑也是在中国生产啊。会是什么情况？加价呗，承受通胀啊。承受通胀是美国要面对的问题啊。观点，我想问中国奉陪到底的资本是什么？人民是血肉长城，你忘了？观点，中国目前经济大部分依靠出口，内需严重不足，怎么对抗美国这个脱钩？而且人家联合欧盟一起。观点，人民币贬值会造成中国以美元计算的 GDP 缩水，说的也是啊。观点，内循环是真的循环不起来，大陆前期过分投入房地产，已经造成百姓人均负债的状况，没有多少购买力，能够维持生活状态就不错，央行大放水也只是浇灌了金字塔结构的顶层，中产阶级已经被拖垮没有多少，底层老百姓根本没有得到浇灌，已经是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基本上没有科学依据啊，没有经济学的依据啊，这个表述啊。为什么这么讲？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它和金字塔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理解吗？我们不要去喊这种，你要喊政治口号你就喊政治口号，不要讲经济现象，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关联啊，你就喊政治口号就好了。你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好像大家以为你有逻辑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观点，产业链回流应该要的是高端产业和国家战略资源相关的产业链回流，而不是轻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回流。川普要的就这些，为什么？他的蓝领只能干这个。高端那些他干不了，什么国家战略资源那是中共的，那不是美国的。那个高端产业 高端产业不用回流，美国现在就全是高科技，美国的高端制造业现在还在美国，没有不在美国，什么军事工业、是航太工业，全部都是美国，什么医疗器械都还在美国，没有流失过。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一直在美国，因为它就是高端嘛，所以它有足够高的利润养活这些工人，这没问题。现在只是没有能力从事高端制造业的人，川普要不就是低端制造业了，不就是就做 iPhone 手机打螺丝呗，就是打螺丝没别的，对吧？观点，美国对中国征高关税，中国会不会用低价经第三国以低于中美关税的方式出口到美国，堵住了呀？之前就是这样，中国工厂搬到越南，然后越南对美国出口，用这种方式。那现在越南已经 46% 的关税没用了呀，已经废了。东南亚整个东南亚的关税都很高，所以叫无差别关税。无差别关税实际上中国的这些企业你说的这个方式全部堵住了啊。美国会不会迫使其他国家提高对中国出口关税？这个不可以，这个我没听说啊。观点：习近平现在内忧外患，实际上他本人也非常的想要谈判，但面对内部权力抗衡和能力质疑，不得不做出强硬的措施。OK， 观点：川普政府还打算对中国制造的船在美国港口靠岸时征收特别费用，这件事情已经不提了，前一阵子提的比较多，那么基本上全世界反应非常强烈，因为这么一干的话，整个国际贸易就乱套了，所以现在好像不提这个事儿了，没有看到再提下去啊。观点：全球化原本是由各国展其所长降低物价，但最大的问题是一些战略性的工业也从美国移走，比如芯片、药物原料、造船等，更糟的是养肥了某国反过来军事威胁美国，这真的要扭转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你说什么不是战略物资？一根针都战略物资，你没有那根针你想也不行嘛，是不是？所以实际上核心的问题不是转移产业的问题，是你怎么去衡量，你怎么去衡量该保留什么样的产业的问题，这就不是全球化的问题，是你在做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衡量你的国家安全的尺度的问题。国家安全永远是有个尺度问题啊。你说造船都是战略行业，因为什么？因为涉及军舰，那你拖拉机呢？是不是涉及坦克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尺度切到哪里的问题啊。这跟我们之前讲的逆全球化没有关系。你如果你觉得这样有，你就掏钱呗，掏钱养一家工厂专门做这个，对吧？你说为了这个把全球化给翻掉推翻，进行全面关税，这完全是不 make sense 的啊。观点：我觉得中国国内的朋友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能出去最好，条件不够成熟就尽量降低自己的欲望，不攀比，不进行高额消费，目前除了扛过漫长凛冬也没别的办法。别有钱怎么办？啥都不用干，对吗？万一有钱就不需要你说的这些动作了，对吧？观点：中国自己把本来的霸主地位捉没了，假如早点开始民主改革提高福利，假如这个事不好说吧，消费市场足以把自身吃成一个霸主，这个不能假如，假如不好说，假如那就多了去了。假如共产党没赢呢，那中国会变成啥样你还不知道呢，对吧？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对中国贸易顺逆差，假如每年平均4000亿，10年累计4万亿， 美国应追究中共过去一年4000亿还是4万亿美元。美国人享受廉价物中国货，中共享受外汇收入和利润，谁蒙受损失？这是交易啊，没有谁的损失。你拿到了钱，你拿到了货，你享受了廉价的商品，你获得了外汇储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不是拿枪后面指着你交易，对吗？说有损失的纯粹是脑子进水。川普讲别人赚他便宜，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胡说八道吗？他知道，他就是要这样讲，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给他的那些蓝领支持者给他们洗脑，编造什么呢？这是编造一种悲情。这种悲情其实是跟谁学的？跟中共学的。百年屈辱，川普讲的是我们被全世界占便宜，跟中共的那个百年屈辱是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他跟全世界抗对抗，他要制造一个全世界对付我的局面。那怎么说呢？就是贸易，贸易逆差，我就是全世界占我的便宜。这跟共产党讲，百年屈辱，西方列强一直在对付我们，欺压我们，这个两个说法是一毛一样，是抄功课的行为，一样的，都是胡说八道，完全不 make sense。这件事情，川普政府的每个人都在讲，所以我经常讲，我来到了美国，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睁眼说瞎话，川普政府每一个人都在睁眼说瞎话，我真正看见了。我见过谎言，我见过这个无耻的谎言，但是我没有见到这样子，就是高官，从总统下来的这些高官睁眼说瞎话变成这个样子的。而且你别忘了，这些睁眼说瞎话，你把这个贝森特，这些都是经济学家，都是有很多学位学历的人，他们知道这胡说八道吗？他们很清楚，他们知道这胡说八道，但是他们还跟着一起睁眼说瞎话，让我叹为观止。我是来美国才见到这种局面的。请问王老师，关税战对美国房地产有什么？对中国房地产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房地产有什么影响？有影响，为什么？那。关税战一打，中国出口肯定受打击。中国出口受打击，其实最大的打击是什么？最大的打击不是出口下跌，对美国出口肯定要下跌，这毫无疑问啊，因为你104，实际上是125，那中国商品肯定到不了美国，转口也不行，转口已经也是高关税，也是走不动了。然后你这跨境电商也不行，跨境电商25。然后再到六月份50美金，那个货才几美金，你这关税50美金，这个更也没法做。所以实际上中国出口美国这个就堵住了。出口美国一堵住的后果是什么？不仅仅是出口下跌的问题。因为中国出口美国只占中国的20%不到，18%左右。因为再加上东南亚跟墨西哥转口的一些，我们大体上大数我们就讲20%吧，20%。但是真正影响的是什么？真正影响的贸易盈余。贸易盈余是你挣的钱，就是你获得的财富。那基本上中国对全世界出口80%的贸易盈余来自美国。那对美出口一跌，我们不说没有了吧，一跌。那贸易盈余的损失就很大，贸易盈余的损失就会冲击什么？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要是跌下来，你看现在今天已经跌了7.2几，我认为肯定还是要再跌的啊。人民银行有可能继续守，但是毫无疑问，至少要跌到8去，我认为。但是他人民银行会不会让他跌到8，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至少跌到8，那意味着什么？资金就外跑， 就人民币汇率一跌，资金就要往外跑。汇率是什么？汇率是闸门，或者是门，叫做阀门啊，闸口，就是人民币汇率涨，资金就往里面走；人民币汇率跌，资金就往外跑。那资金肯定就往外跑呗。资金往外跑概念是啥？水落石出啊！水落石出的概念是什么？就资金少了，那房价就要跌呗，大概就这意思。观点：习近平爱面子的个性和有限的知识，导致政策非常没有弹性，这是独揽大权导致的后结果。同样，共产专政，越南应对川普关税非常有弹性，越南政府政策弹性灵活，应对疫情的时候就看出来。越南政权传统上党国政府国会分属不同的领导人，而且会考量北中南地区的平衡，和中共的路线不一样。中共很典型的集权，党政军一肩挑。一肩挑是什么？一肩挑就集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形成什么？形成一人体制。一人体制就是个皇帝，这是中国的中共的政治。那这个越南分权，什么叫分权？总理是一个，这个国家主席是一个，国会主席是一个，总书记是一个，四个人，四个不同的人担任，而且有四个不同的地区的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大家都分别担任，进行一个平衡，一个是平衡，一个是分权。分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分权的最终结果就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产生权力的制衡，权力制衡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任性。习近平很容易任性，因为权力都在他手里，他想干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一人体制是最黑暗的政治，最黑暗的政治就是一人体制。提问：经络万物生，中国衰落腾出来的市场会在未来十几年逐步被东南亚和印度国家取代吗？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看不到那么远啊。我们只能是经济分析，或者是我们叫新闻分析啊。这种预测，那你要找那些智库的人去，找经济学或者是这个专门做这个行业的人啊。观点：韩国的白色家电会是美国的零售业的机遇。小家电看日本，玩具看土耳其，小百货看菲律宾，中国替代不是没有方案，传统零售都在找新货源。 OK， 情况：墙内简中主要媒体口径发生逆转，开始大面积提出美国要求可以谈判，美国内部出现分裂，要求美国和中国谈判等言论，说明在对美政策上共匪从没达成一致。也不是，他这么谈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么谈的问题是他自己想谈，先把舆论造出去是美国要谈，最终谈的时候啊，就说的意思就是美国求我谈的啊，大概就是这个，这叫舆论准备。观点：两个都是要面子的人，他们要的都是里子，不是面子。面子就是里子，千万不要以为光有面子，从来没有独立的面子，面子后面都是里子，跟利益有关的，那不是里，不是面子的问题。问题是脱钩的话谁更难受？我觉得中国离开美国存活率高些，毕竟美国人能够自己生产的东西不多。你的意思就是中国不可替代呗。中国的商品占到美国市场的大概现在是 14%， 就 14%， 所以没有那么大影响。美国现在不是对中国的问题，美国是对全世界征关税，理解吗？ 而且越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关税越高，所以美国会面临通胀，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只占的 14%， 我印象中在不到 15%， 就没那么，你要是进行这一类的论述，最好把数据查清楚，这样的话你比较心中有数啊。美国自己能生产的东西不多，制造业基础已经基本消失啊，所以跟中国翻脸对美国影响真的没那么大。你看美国超市就知道，美国超市中国东西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来自东南亚这些墨西哥这些地方。观点，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策略都想变成对方的样子。是的，美国要什么？美国要制造业，要中国的这个血汗工厂，中国要美国的内部需求，内部消费啊。真的见了活见久了。是的，观点，大陆的生活可以预计会变得很不好，笃信普世价值的没润出去的中国人会更加难受，更加艰难，不仅遭受经济上的困扰，还会受到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挤压。我这两天一直处于极度的悲观当中，生活已经很艰难，对可预见的更黑暗的明天我们该怎么办？你为什么要极度悲观？你没有工作吗？还是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吗？为什么要我们的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那么黑暗？黑暗是别人的黑暗，或者是是公共领域的黑。大家要搞清楚什么叫公共领域，什么叫个人领域。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个人领域。个人领域是什么？我自己一亩三分地，我要把它经营好，我要过好我的日子。公共领域就是我们走出门去，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是公共领域，理解吗？你不能没有界限，没有界限你就会搞不清楚谁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在哪里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你对这个世界有看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理解吗？啊，我们不说我们对这世界有看法，所以我们自己天天要以泪洗面，那怎么过下去？过不下去的呀。观点，我看很多网友说中美国用廉价的中国产品，中国人赚美元享受很好，啥意思？美国用廉价中国产品，中国人赚美元享受很好。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中国赚的美元和人民无关，这就是喊口号，和人民无关是啥意思呀？外贸公司的老板不是人民吗？如果中国人拿着这些美元满世界消费改善生活还好，关键是这些美元和人民无关，怎么会没无关？变成了军舰，怎么变成军舰呢？我不知道，我们不要这样喊口号行吗？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代工厂帮美国人做鞋做衣服，他的老板挣到钱，他们的员工挣到钱，虽然是血汗工厂，但是他们仍然挣到了钱，他们养活了他的家人，他们养活了他们整个供应链上的所有的人，理解吗？没有变成军舰，没有变成军舰，没给别人，这钱就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吗？不要说这样的，喊这样的口号，没意义啊，没意义啊。观点，昨天香港跳出来说香港一直是零关税，就说明中国所谓的强硬只是政治作秀，实际上非常想和美国谈。第一个，美国把香港纳入了中国的关税区，所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香港同样实施。香港自己跑出来讲啊，我是自由港，所以我没有关税，我对你不征收关税，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征收香港的关税。香港的商品跑到美国去，现在要征收关税，跟中国一样的关税，记住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实。 观点，感觉美国科技人人工智能机器人完全成熟普及的话，低端产业可以回流美国。嘿，那个比人工还贵啊，你这想多了，不算账啊。观点，高端无人化工厂回美国当然可行，但红脖子们依旧没有工作岗位啊。我不觉得成立，我不觉得成立啊。为啥？你试试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呢？很简单啊，你以为仅仅是一家工厂吗？你以为仅仅是一家工厂吗？一家工，一个电冰箱厂，它周围有几十家工厂，那几十家工厂要不要用机器人？你想一下，所以，全部都用机器人，机器人什么价格？所以，而且机器人是不是能够实现你要的那个效果呢？如果能够实现的话，理论上应该美国到处都是工厂啊，对吧？又不是美国，又不是没地，又不是没电，对吗？如果真的能够用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话，你早就实现了呀。观点，高阶晶片在美国生产，美国人不肯干吧？穿上无尘衣，最少四个小时才能出来休息。美国人两个小时就要喝咖啡，哪受得了？提问：今天看到有外贸企业按照把产品标识价格改为一半的价格，甚至更低。请问王老师，美国海关怎么查核这类产品真正的价格，从而征税？中国的外贸企业还是美国外贸企业？基本上美国的海关一定有办法知道你这个商品是多少钱，理解吗？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过去这么多年他是怎么征收税的呢？不是说现在关税有关税站他才有关税的，中国有再往前有那么多年，美国海关一定有办法征收关税的。如果你说啊，我这商品你有 10% 的税，我只标一块钱，我就可以逃过主要的税，你觉得可行吗？我觉得不可行。为什么？早不就是这样的吗？早就可以这样，你他会不知道？我不知道美国海关是怎么查，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海关系统一直是有效的，他肯定有办法查出来这件事情。你说呢？而且你又不是一锤子买卖，你要一直做这生意的啊，对吗？啊，观点，同意王老师，川普对于地缘政治学习普京，对于经济他的偶像是中共啊。观点，这次加关税是在俄乌停战后谈判后，谈判不顺开始加关税，可以看作是谈判进程中的极限施压。中国在中东和俄罗斯战争以及一带一路的影响力，这些是川普想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目标，没有关联，没有关，这不是川普的思维方式。川普的思维方式，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川普脑子里是千岛湖，互相不挨着。他说啊，我这件事情通过这件事去影响那件事情，这不是川普的思维方式啊。加关税对美国股市带来破坏，川普政府应该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不觉得他做好了任何准备，即使损失惨重也要付诸行动，这种简直是像开战，看来大事情正在发生啊。观点，美国人是可以做地段手工业的，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枕头套厂，见他们招工都招了两三年了。当然美国是有制造业的，只不过规模不大，而且很零星很零散啊。美国是有的，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啊，各种行业，因为美国它很自由嘛，它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很多很多产业做了很多年。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见过一个袜子店，就是一家店专门卖袜子的。那一家店呢开了好多年， 我进去买一双袜子，我吓了我一跳，一双袜子$25，$25一双袜子，就是一种普通的棉袜，不过呢袜子的质量挺好的，不是棉袜，是羊毛袜，那质量非常的好。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你可以换，你可以换，就是你一直可以去换，你这双袜子可以穿一辈子。它为什么卖$25？就这个原因。美国就有这样的工厂在做这些生意，有的，并不是没有啊。但是只是它可能是在整个经济体当中可能1%都不到，0.0%的，大概是这个概念。观点，制造业不敢回美国还有个大原因，大问题是美国4年一次大选，效率又低。就算现在过去，啥就是效率又低是啥意思？4年后能不能投产都不确定，万一到时候换个总统，政策又变了，那就损失巨大。这就是贬低美国的民主政治的一种方式啊。情况，肇庆驾校报名费3800，只能在广发银行一类的卡付费，3000冻结在银行，驾校收800，然后分期返还给驾校，征信过不了就不能报名。港澳台外国人不能报名。情况，不知是不是因为话筒说反了，现在声音比上午要好多了。是的，是的，上午我都放反了，那个话筒，前面那个话筒就没有声音，那个话筒它是对着这个，它的收音是在这个位置，这个话筒是在这个位置，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所以就声音就不大对啊。所以我今天查了一下，是要对着这里讲，现在就对了啊。太靠近对着说话会爆音，是的，我讲话声音要稳定，稳定保持一个声音就比较好。那有的时候声音会大一点，有的时候声音小一点。王先生今天着装好休闲，显得皮肤白很帅气，谢谢啊。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去穿衬衫啊。秦旭王老师你好，前几天看到你说在万年县待了一段时间，请问是在哪里教书？我就是万年县人，我不在那里教书，我在那成长啊。我是1976年离开，我在那里生活了8年，是整个厂子搬到了万年县啊。我的童年是在万年生活的啊。明谢 EQ 赏，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